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弗雷德瑞安礼拜一呼吁白宫让美国军方采取行动，以保护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处于危险中的200多名来自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美国记者以及相关人员。瑞安在一封紧急请求电子邮件中要求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被记者从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民用区转移到军事区，因为在军事区他们可以安全地等待疏散航班。瑞安写道，这三家报纸的204名记者、支持人员和家属被困在机场的平民区，他们目前处于危险中，需要美国政府将他们带到安全地带。礼拜一，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后，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涌入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停机坪。美国辉瑞公司及其的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公司礼拜一表示，他们已经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提交了早期临床试验数据，作为申请文件的一部分，寻求 FDA 授权为16岁及以上的所有美国人提供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剂量注射。两家公司在一份新闻稿入面表示，在第一阶段试验中，与接种两剂疫苗相比，接种第三剂加强剂量疫苗后，受试者针对原始冠状病毒株以及 Beta 和 Delta 变种病毒株，显然产生了更高的中和抗体。新闻稿说，试验参与者在第二次注射疫苗大约8到9个月后注射了第三剂疫苗。在两家制药商宣布这一消息之前，美国卫生官员上个礼拜五批准向免疫系统较弱的美国人，包括癌症和艾滋病患者以及接受过器官移植的人注射加强剂量的辉瑞或 Moderna 疫苗。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旗下的航天公司蓝色起源礼拜一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反对美国宇航局 NASA 在今年较早时将一份利润丰厚的月球登陆器合同授予了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今年4月份， NASA 宣布授予 SpaceX 一份价值约29亿美元的月球登陆器合同。在此之前， NASA 分别和 SpaceX、 蓝色起源和 Dynetics 公司签署了总价值10亿美元的月球登陆项目概念研究合同，其中 SpaceX 收到1亿3500万美元。Dynetics 收到2亿5300万美元，蓝色起源收到5亿7900万美元。月球登陆项目预期会有两份合同，但是由于国会对该项目的拨款低过预期， NASA 最终只是签署了一份合同，并且给了 SpaceX 公司。蓝色起源之后向美国政府问责局 GAO 提出抗议，但是该局否决了蓝色起源的抗议。据路透社引述四名消息人士称，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产油国联盟 OPEC 加表示，该组织不会受到美国政府施压的影响，他们不认为需要超出已有的增产计划而释放更多石油。由于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全球能源需求下跌，OPEC 及其的盟友组成的 OPEC 加实施了创纪录的减产协议，每日减产1000万桶，约占世界石油需求的10%。OPEC 加之后逐渐提高产量，直至今年7月份减产幅度降至每日约580万桶。今年7月份， OPEC 加同意从8月开始将日产量提高40万桶，直到剩余的每日580万桶的日减产量被逐步取消。上个礼拜三，美国总统拜登敦促 OPEC 加继续提高石油产量，以应对令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威胁的汽油价格上升。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礼拜一在他们的网站上宣布，正式对特斯拉辅助驾驶系统 Autopilot 展开调查。今次调查涵盖了2014年至2021年间生产的76.5万辆特斯拉的 Model Y、Model X、Model S 和 Model 3 车型。 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表示，自2018年以来，特斯拉辅助驾驶系统已经导致11宗事故，致使17人受伤，1人死亡。最近的一次事故发生在2021年7月10号的圣地牙哥。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文件中表示，大多数事故发生在夜晚黑之后，有关车辆都被证实在发生碰撞时处于自动驾驶或交通感知巡航控制状态。特斯拉的 Aut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可以保持车辆在车道中心，但是驾驶员的双手不能够离开方向盘，驾驶员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作出反应。特斯拉一直告诫消费者不要将 Autopilot 当作自动驾驶系统来使用。谷歌礼拜一宣布全新的海底电缆 Apricot 将连接日本、关岛、菲律宾、台湾、新加坡及印尼，预计在2024年启用。Apricot 是谷歌全球海底电缆投资计划中的最新项目。目前谷歌已经在全球投资18条海底电缆、27个云端区域。谷歌全球网络副总裁科利在官方博客发文指出，今年初谷歌宣布建立连接美国、新加坡、关岛及印尼的 Echo 海底电缆。最新的 Apricot 将与 Echo 构成互相连结及支援的海底电缆系统，在亚洲提供多条出入通道，包括贯穿南亚的专属路径。科利说，这两条电缆的建立将为亚洲企业和新创公司带来更低的延迟性、更充裕的宽频，并让东南亚、北亚及美国之间的网络连结更稳定和更具备弹性。美国官员礼拜一表示，数千人当日冲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停机坪，拼命逃离塔利班的统治，至少有7人丧生，其中一些是从即将起飞的美国军用运输机上坠落的。塔利班礼拜日迅速攻入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政府逃离。美国国防部在美东时间礼拜日晚间发表一份声明，称在未来48个钟头内，总共会有6000名美军被派驻喀布尔国际机场。这些军人的唯一使命是保卫机场的安全，协助美国和友邦人员安全撤离阿富汗。一个钟头后，国务院在另一份声明中证实，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所有工作人员已经安全撤离到机场，机场四周的安全正由美军把守。礼拜日，一些阿富汗侨民到白宫外示威和请愿，提醒美国和国际社会不要忘记塔利班最近对阿富汗民众实施的暴行，并呼吁继续反对塔利班。欧洲议会礼拜一表示，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展开新的恐怖统治，特别对于妇女和女童而言，意味着生活的各方面都将受到残酷压迫。欧洲议会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委员会主席瑞格纳表示，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区，女子大学被关闭，不被女仔接受教育，甚至妇女沦为性奴隶。瑞格纳强调，欧盟绝对不能够对人道主义危机视而不见，呼吁欧盟所有成员国努力帮助在阿富汗处于险境中的人能够安全离开外，并致力确保妇女和女童的安全及权利。塔利班对待女性的态度和暴力一向恶名昭著。塔利班过去掌权的时候，女性出门必须着全身，女性出门必须着全身罩袍，要严格性别隔离，而且不能够工作，在8岁之前不能够读古兰经，8岁之后就没有受教育权。据俄罗斯新闻社礼拜一报道，俄罗斯驻喀布尔大使馆发言人伊什琴科礼拜一表示，阿富汗总统甘尼出逃时带走装满4辆车和一架直升机的现金，因为没办法全部带走，只好在停机坪留下部分现金。伊什琴科表示，他是引述一名目击者提供的消息，在塔利班礼拜日进入首都喀布尔之际，阿富汗政府军几乎没有任何抵抗。阿富汗总统甘尼表示，他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的过程中离开国内，因为他希望避免流血冲突。俄罗斯表示，莫斯科将继续在喀布尔留住外交人员，俄罗斯希望与塔利班发展关系，但是不着急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统治者。 俄罗斯将密切观察塔利班的行为。日本政府礼拜一宣布，已经同美国制药厂辉瑞公司达成共识，将在明年追加购买1亿2000万剂辉瑞疫苗，准备为民众接种第三剂冠状病毒疫苗。为了让民众明年接种第三剂疫苗，日本政府已经同另一家美国制药厂莫德纳公司签约，明年将追加购买5000万剂莫德纳疫苗。如果加上礼拜一宣布辉瑞疫苗合同，明年日本总共可以确保有1亿7000万剂疫苗用于加强剂量的注射。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为防止冠状病毒疫情扩大，为了让接种过两剂疫苗民众的免疫效力能够持续，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制定政策追加注射第三剂疫苗。日本政府亦考虑在每位民众注射完两剂疫苗后，开始安排医护人员、高龄人士注射第三剂疫苗。总统拜登礼拜一发布针对阿富汗问题的首句演讲，作为他对阿富汗局面发布的初步回应。在19分钟的演讲入面，拜登表示美方正在快速对阿富汗的局势作出反应。在这个时刻，他需要提醒外界美国在阿富汗的唯一目标。拜登说，在20多年前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有明确的目标，就是确定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而美国击败了布拉登，这个目标实现了。拜登称，美国唯一的目标只是防止阿富汗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美国的目标专注于反恐，而不是针对阿富汗政局本身。拜登说，在美国完成了阿富汗的最主要目标之后，他将不会重复以前的错误，坚持在阿富汗的无限战争。拜登亦都谴责说，阿富汗的军队完全放弃了抵抗，丝毫不作为。如果阿富汗本身不想战斗，美军并不应该在那里卖命。拜登称，美国的对手都想要看到美国在阿富汗花费大量的资金。拜登回避了对美政界对撤军流程不当的批评。在演讲结束后，拜登没有留出回答问题的时间。礼拜一，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在记者会上签署紧急行政令，推行纽约市通过锁匙计划，要求民众在纽约市进行室内用餐、使用健身房和电影院等娱乐展演出空间时，需要出示至少一剂的疫苗接种证明。该行政令将在这个礼拜二生效，并从9月13号起在规定场所强制执行。届时进入上述场所时，顾客必须同时出具疫苗接种证明和带相片的身份证件，以确保顾客就在疫苗卡上所指的人。首次违反规定者将会罚款1000元，第二次罚2000元，之后每次违规都会罚款5000元。如果使用伪造的疫苗接种卡，将会构成欺诈，并将以欺诈罪起诉。纽约卫生局局长乔克西说，如果人们遇到假的疫苗接种卡，我们会有追索权。海地的医生礼拜一在临时帐篷中奋战，以挽救地震中数百名受伤人员的生命，其中包括医院外的幼儿和老人。上个礼拜六 ,7.2 级地震摧毁了这个极度贫困国家的数以万计的房屋和建筑物，数十座教堂、酒店和学校在地震中受到严重损坏或毁坏。海地当局礼拜一表示，这一次强地震造成至少1419人死亡，约有6900人受伤，37312所房屋被毁，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Les Cayes及周边地区遇到的打击最大，为当地医院带来巨大压力。礼拜一，海地首都太子港机场挤满了医务人员和救援人员，国内和私人包机上塞满人道主义团队和救灾物资。同时，一场热带风暴亦都开始威胁这个加勒比海国家。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热带风暴 Grace 可能会在礼拜一袭击海地，并带来强降雨，可能导致洪水和山泥倾泻，从而加剧海地当前的这一场震灾，使救援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杂货连锁店 Aldi 礼拜一表示，佢喺为繁忙嘅假期做准备，准备喺美国招聘超过20,000名新工人，并提高工资。Aldi 表示，已将商店同仓库工人嘅全国平均起薪分别提高到每个钟头15美元同19美元。Aldi 将在9月份举办招聘周，以填补在全国2100多家商店和25个仓库的一系列空缺职位，包括收银员、库存员和员工。Aldi 是首批宣布假期招聘的美国零售商之一，假期销售可能占某些零售商年销售额的40%。由于劳动力短缺，美国几家餐馆经营者已经被迫缩短营业时间，并将运营限制为快速，而零售商就不得不提高工资，并提供1000美元的签约奖金来吸引工人。